比较不大容易了解的一个地方。我很久就很想要去日本，对日本这个国家呢，心情很复杂，所以我登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至少首先呢，我是先不断地提醒我自己啊，我是一个神的仆人，我是来传福音的，我要求主，帮助我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当然，我们说日本也是世上众多民族之一，神爱世人，当然也包括日本，对吧？那么这是一个神所爱的民族。那么同时呢，我也早已经听说了，这是一块福音的硬土，是吧？福音的基督徒不到1%。那么往日本传福音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困难呢？我之前去的时候啊，就听说过一些人给我的一些关于日本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赞不绝口。啊，去过日本的人会再想去，再想去啊。说实话，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是不想再去的。这是我的感受啊。因为简单而言呢，整个在日本里边是灵里边感到非常压抑的，啊，灵里边是感到非常压抑的，吃饭是很舒服啊，交通也问题不大。这个，但是人之间的关系呢，有两个困难啊。第一个呢，就是语言不通，对吧？他们的文字我们能大部分读懂，但是呢，直接面对面沟通没办法，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人会说英文，对吧？所以呢，你跟他讲英文不行，你一跟他说话，他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你说日语。哎呀，我就很无奈，我说，讲英文可以吗？No English，这个就很麻烦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非常客气的文化，也非常把你拒之很远。他会帮你，你问他什么问题，他会很尽力的帮你，但是你很难跟他去进行一些深入、稍微个人一点的沟通。那么这样呢？当然，大家都很客气，没问题，很平安，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你传福音就难了，是吧？你没法跟他进行一些深入，除了事情之外的一些个人性的沟通。你甚至问他一下，你这里什么情况，怎么样啊？他就不跟你讲了，你问他路在哪里，他会很热心的把你带去。但是你跟他有一点个人的沟通的时候，这个就变得非常困难啊。回来的路上，这一路我一直都在思考啊。回来的路上呢，我已经写在周报里边了。我把日本文化归结于六大元素的综合体，对吧？那么我们为日本祷告，盼望着福音能够更有效地传向日本。但是我们认识这个日本文化呢，我觉得这六大要素很重要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天皇的政治统治，这个很厉害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日本相比，就是他从一开始到现在是同一个政权，同一个家族一直统到现在。中国从秦始皇远了不说啊，到现在至少改过15次，最少大的有2次被外族统治了，啊，就是蒙古和满清，对吧？那么我们自己的文化呢，在这个里边也是被颠三倒四搞来搞去，所以中国的文化跟日本的文化就相差了很多。所以在近一两百年，中国是不断的在打仗，而日本也打仗，但是它本国基本上被攻击过，但是本国没有基本上被陆路的这个侵略和颠覆过，所以他们的很多企业，百年、200年、300年、500年的老企业都有，所以他们的技术成熟啊，他们的文化深厚，他们的很多东西就是这个很厉害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日本的这个我叫做寺庙文化，对吧？日本很干净，为什么日本很干净？特别干净，每一个角落都很干净，这个就是寺庙文化。你发现你进到寺庙，寺庙叫什么？寺庙的地方通常我们叫什么呢？叫净土，对吧？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看到寺庙里边的和尚没事他就打扫卫生，对吧？所以寺庙的每一个角落都很干净，对吧？这个是这种文化带来的，它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寺庙，然后寺庙通常情况下都绿化的很好，是吧？寺庙里边都种的各种树，是吧？各种盆景。那么日本人也是这样，他把寺庙文化搬到整个社会里边来了，对吧？那么寺庙，日本人是很安静的，啊，我们去叫做泡汤啊，就是洗温泉，对吧？男人和女人分开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人还挺多的，但是里边的人基本上都不讲话，对吧？那么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到哪里去哇啦哇啦哇啦，就拼命大声讲话，对吧？日本人没有的，这个它不仅仅是一个。一个这个叫什么礼貌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寺庙文化。寺庙文化是什么呢？就是进到寺庙里边，安安静静的去默想，对吧？大家都坐在那个地方冥思苦想，这个就是这个寺庙文化。所以谁也不要打搅谁，各自修行在自己。对吧？不像基督徒，基督徒到一块儿赞美上帝呀、啊，彼此相爱啊，宗教这个寺庙里边没有，对吧？寺庙里边都是各自干各自的，对吧？把你自己的一摊事儿做好，这就是日本文化，对吧？这个寺庙文化导致这个后果。那么第三个大方面，我认为啊，就是武士道精神，啊，这个武士精神啊，武士精神这个吃苦。对吧？这个练习啊，吃苦。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忠诚，对吧？日本人特别忠诚，那么忠诚于他的团体，忠诚于他的天皇，是吧？他特别忠诚。为什么忠诚呢？因为他自己就不行，他必须依靠一个团体。所以，特别到了幕府时代，这个日本的这个武士，其实武士他原来的时候呢，并不是什么各社会上层。他不过简单来说就是一些干保镖的一些人，对吧？可是后来到了幕府时代呢，不一样了。武士基本上这个天皇成了一个虚设，武士成了一个政治控制的力量了。所以这帮子曾经打打杀杀的人啊，总叫人感觉到这样不大好嘛。所以武士呢就开始搞武士道，啊，他把它提升一下。我们不是光打打杀杀，我们是有道的啊。所以武士呢就开始，练书法，对吧？练茶道，是吧？哎，这个练服饰，对吧？然后他就把这个武士的精神呢变成一种很高雅的，又很勇敢的那种精神。所以它里边的忠诚，再加上佛教的一些理论以后呢，就开始了一种。所谓的轻看死亡，是吧？他们的很多武士，跟他们的这一团的人的头绑在一起，对他绝对忠诚。如果头死了，下边的人就要跟他同死，所以他们就训练这个切腹自杀，是吧？表示一种对于我的武士道精神的那种忠诚。这是集结了他们的长期的文化、忠诚，这个宗教的对于死亡的看法等等，就形成这样的一些文化。那么这样的文化呢，也当然影响到了社会。所以呢，他们到公司里边，他们对他们的老板是非常忠诚的，是吧？老板交代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就是死也得把它干好。就这种文化，它影响了整个社会。但是武士他毕竟是武士。所以，一旦接触到西方的进化论，接触到这个到了这个上个世纪，再上个世纪的时候，他就衍生出军国主义。那么他杀人的时候也是杀人不眨眼， 对吧？他觉得人的生命，他自己都敢这样，他杀你当然就无所谓了，对吧？所以他们可以杀人比赛，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事儿，对吧？他这是一种忠诚，所以这个这种宗教啊，这种精神到了一种极端的时候，它可以衍生出非常可怕的东西。那么这些呢，我会慢慢的把它都写在周报里边啊，一点点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个是我们认识日本文化，当然日本文化还有这个西方的这个从明治维新以后啊，西方思想进入到日本，那么进入到日本的呢，主要的不是基督文化，进去的是这个启蒙思想，对吧？所以日本的企业管理很厉害啊，被西方人影响，这个日本这种人道主义啊，也开始影响到他们的文化。所以呢，民主制度啊进到他们的里面，他们把这个，其实一个敌基督的，人文主义思想，和他本国的传统就融合在了一起，对吧？那么特别是当进化论影响的时候，日本人就产生了一种他们是先进民族，那么其他的民族都是落后的民族，都是该淘汰的民族。所以他这时候到中国人到中国来，他把中国的那些下层人拿来做实验，这个他不认为这是错的，这个是我把他下等人，他本来就应该被淘汰的，那么我把他拿来做实验，能够使更有效的人，得到医疗上或各个方面的好处，岂不是好吗？所以这个就是受到这个西方进化论、无神论啊这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加上他武士道精神的时候，产生这种非常可怕的后果。但是呢，他学了西方的这个管理系统，所以他的科技会变得非常的发达。那么他的科技发达的背后，其实他日本人的创新精神并不强啊，主要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技术，但是他的工匠技术很厉害，知道吧？他那种认真的程度是很厉害。所以后来我到日本，我去观察，我说日本这个文化是别的文化所学不来的，你没办法学。你说日本人这个产品做的怎么这么好啊？精致到这个地步，它的每一个细节，我就看到它厕所里边每一个小拉门，每一个东西做的都非常非常到位。这个不是学来的，这是他们上千年的文化沉积过来。你去学，你只学个样，你没有他内心的那种文化的底蕴。啊，你不具备这个东西。那么另外呢，就是日本是个战败国，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失败了，所以呢，他有一种屈辱感，但他又不觉得我失败了，啊，他不认输，所以呢，他就有一种这个战败反弹心理，对吧？但同时呢，他们有一种恐惧心理，非常恐惧，这恐惧来自于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来自于核战争，对吧？因为只有到现在，世界上这个在这个活人当中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只有他们，对吧？所以他们知道核武器有多么可怕，而他本身没有，但是他的敌人中国、苏联、俄罗斯都有，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呢，他是非常恐惧的。对吧？尤其是现在核武器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那日本这么小个土地，那么如果中国扔几颗过去，它就完了，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日本经常地震，啊，海啸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特别是海啸啊，这个洪水一上来的时候，那整个的这个城市啊，这乡村一下就没有了。所以这种恐惧心理。使他们开始走向虚无主义，对吧？所以他们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很多这种虚无主义的像冷漠，人生没有追求，没有盼望，对吧？你到了日本，你就感觉到人都是低了个头，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跟他打招呼，很多人连看你一眼都不看，对吧？这个脸上没有表情的。年轻人从年轻到老的到小都基本上都这样，小孩还可以，这么小的小孩，哎，他们还挺天真的。稍微到了20来岁以后，你发现都变成了脸很板、很古板的那种样子。 所以从这一些的分析当中呢，我们就感觉到日本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文化，它又很骄傲，因为它的东西做得不错，对吧？它的天然环境很好，它的食物做得很到位，是吧？它又很自卑，是吧？这个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里面，而且日本人长得普遍的矮啊，我们几个三个弟兄去了都1米8以上，是吧？这个到那里就是大王娘，对吧？其他人都在那么矮，对吧？就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他们自身有很多他们的短板，所以他们会感觉到战败了，他们的地方会有地震，他们这个长相也不好看，对吧？就很多他们自卑的地方。那么因为自卑呢，他就要特别的厉害。我们大日本帝国啊，到哪里以后，就那种感觉。所以为要使自己呢内心能够强大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给他传福音是非常困难，他骄傲抵挡，当然最后撒旦魔鬼控制这块土地许多千年啊，所以呢，撒旦魔鬼是不肯轻易的放开这块土地上的这个属灵的这种关系，所以日本需要我们弟兄姊妹特别的爱心，特别的祷告，这个就是我开始说的。日本也是世上各民族之一，是吧？也是神爱世人的一部分。虽然在二战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敌人，那后来呢，他们也曾经给了我们很多援助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啊。我们不去谈大的这个战争政治关系啊，因为日本人曾经去中国的时候，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侵略，所以到现在他不道歉。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我不是跟在日本人在那里没有跟他谈的那么深啊，但是我能感受到一种东西在里面，就是当时他打日本的时候的旗号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吧？哎，叫大东亚共荣圈，啊，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呢，他宣传一种王道乐土，那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整个东亚、南亚国家都能像日本一样稳定，对吧？这个传统，这个社会要和谐，对吧？要干净，要人要怎么样？哎，科技要进步，尤其是日本人就呼唤整个亚洲人说：“我们不能输给欧洲人，对吧？我们亚洲人要团结啊！我们要胜过欧洲。”其实他认为我是来帮助你，对吧？但是那种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很难融合的，所以到最后就战争爆发。社会当时的这些战争，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完全清楚。但是呢，很多日本人，所以我去了靖国神社，去看看他们里面，其实很小很简单，也是没什么东西里头，对吧？可是那个是他们一个民族的灵魂之一，对吧？他们把死了的人叫做就变成神了，所以叫靖国神社啊，这个就变成神了。所以在这些文化里边，他们感觉到就是说，你们中国人啊，曾经是我们的大哥啊，唐朝的时候我们向你学习，他说到了清朝的时候，你们已经变成小弟了，你们不行了。是吧？各个方面从政府到民间都腐败得一塌糊涂，你们的政治就不行，军事不行，文化不行，宗教不行，啥都不行，所以我们来帮助你，对吧？所以叫我们的天皇做整个东亚的天皇，对吧？让我们都臣服在这个系统里头，对吧？所以你不会，我帮你，对吧？这个就是他们当时。这个二战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的这种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所谓的黄道乐土，他们抱着这种信念，对吧？去征服其他的民族，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是吧？上帝也不允许他做到，所以他们对其他的民族也犯下过严重的战争罪啊，这个我们就不必多讲了。所以呢，这个简单的汇报一下啊。那么这次去了第一个星期呢，是先跟蔡牧师啊，这个蔡晓明牧师，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的 沟通啊，他开车带我们去一日游啊，我们在车上，我们在他家里有很多沟通，了解他在那边的情况。简单一句话，非常不容易，对吧？日本的文化，我们刚才讲了，是一个对福音非常难进去的地方，包括华人在那里啊，都忙碌赚钱，很少有人会花时间来追求信仰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们没有场地，是吧？他们只是自己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里边，我看那个楼上也就十来个平方，那么一个小厅啊，这个可以聚会。那么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张伯礼在星期六就去了那个我们聚会的地方，把我们本来的聚会就打乱啊，那么成了张伯礼聚会了。就是张伯礼这种大名人来了啊，也不过来了20个人。对吧？没办法，这已经塞像，已经到最后就像塞罐头一样了，是吧？这个那么小的空间，所以呢，在那边的工作的开展很难。那么现在呢，他主要这个蔡牧师的工作是在这个网络上面用 Zoom，每天早晨来带领一批人这个查经啊，祷告1个小时啊，6点半到7点半，的每个早晨的他叫。经济活，末世时代走直路，已经解经认识神，啊，这样的一个事工。但是真正针对本地的日本人也不多，对吧？当然都是华人呐、啊，他因为语言的问题，他不可能向日本人传福音，是向日本的华人来传福音。但即便如此，也非常困难。所以呢，也非常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来支持。那么蔡牧师是没有差会来差他的，所以他是自己蒙召啊，认为神呼召他去了，所以呢，他没有后援支持。那么我们也求主能够供应他，供应他和师母啊两个人在这个生活上、在这个物质上各方面的需要。好，日本的情况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的，哎，线上一直说没有声音。好，把投影权给我一下。好，有了。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啊，从日本回来，我们就讲另外一个国家啊，讲以色列。弟兄姊妹，我之前的时候呢，有人跟我讲过啊，说，牧师你讲的东西呢，都太宏大，是吧？能不能讲一点儿？具体生活里边的东西，那么我说，其实呢，我们具体的东西，个人都不一样，非常难以借着主日的信息来使每一个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得到益处。但是，一个关键性的事情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具体的事情能够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取决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一个道德修行，对吧？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我们承认我们有限，然后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借着这个关系的归正，来带动我们生活当具体的事情。那么，我们坚信有两件事啊：第一，就是圣经的启示是真理；第二，就是怎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应用呢？我们相信又真又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会引导我们来应用圣经上的话，对吧？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操练，在现实生活当中，你遇见不同的情况，去好好的去操练。我们都是从世界走来的人，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所以我们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生命的更新是一道非常艰难的道路，但是呢，是走得通的路。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第一段啊是来自于弥迦书。那么，弥迦书啊，在它的历史背景里面，它写于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是北国以色列将近被亚述灭亡了。南国也在北国的影响下也拜偶像等等等等，这个那个时候的整个以色列国的状况是比较糟糕的。那么，所以弥迦书呢，其实它最重要核心的信息就是要宣告这个以色列要灭亡。所以弥迦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呢，就跟以赛亚书几乎一样了啊。然后摩利沙人这个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然后说，万民呐、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呐、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这个降临步行在高处，然后下边就发生很多的事情了啊。说这为什么呢？说因为雅各的罪过和以色列的罪恶。那我们信主和以色列有一点不大一样，以色列是经过40年的操练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属灵的，可以这么说。但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就开始走下坡，一直走下坡，一直走下坡。那么到了，先知弥迦的时候，就几乎到了他们要灭国的时候了，对吧？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第六节啊，第一章第六节，就是说这个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成这个田地的乱堆，又作种葡萄之处。在那里呢，说也必将他们的石头倒在谷中，这个石头就是指的他们的宫殿的建筑啊，等等等等的啊，露出根基。然后下边说，使他一切雕刻的偶像都被打碎，这个就是根基，就是原因。所以以色列一直在走下坡，原因在哪里？就是在于跟独一之耶和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这个关系断了，这个或者疏远了，这个剩下的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所以上帝审判当时的以色列，没有马上把他们的这个社会秩序不好啊、贪污腐败啊、道德败坏，没有把这个东西先拿出来说，先把偶像拿出来说，因为这个是根基。所以以色列从曾经很好逐渐逐渐走下去了，原因就是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错了。那我们呢，是原来与上帝的关系没有，现在我们透过福音认罪悔改，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很低的地位上面一步一步的靠着圣经，靠着圣灵，靠着教会，靠着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无论是他往下走也好，我们往上走也好，关键在哪里啊？关键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对吧？就是这个路子走对了，对吧？路子要走对。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啊，信仰谁是我们整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基础。你有了这个，后边所有的东西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跟上来。你没有这一个，你很快，你就算原来很好，慢慢慢慢也不行了。所以这个以色列复兴啊，与我们有关系吗？至少有两个大关系啊。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是有这么一段话，他这么说啊，他说这个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对吧？马上就要升天了，在耶路撒冷的东边的橄榄山上啊。说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就问耶稣了，这是门徒哦，门徒哦， 这个上次咱们讲到犹大的时候，就说犹大他的一个关键性把耶稣出卖了，就是他是一个政治性的，啊，他盼望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是能够复兴以色列的弥赛亚，可是他看到耶稣身上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很困惑。最后呢，他并不想把耶稣卖了去钉死，他是想把耶稣送到这个。犹太的公会，对吧？到他们的宗教的最高领袖那里去，对吧？就像咱们很多时候，找牧师评评理，对吧？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样。那么他们就说，我们找祭司评评理，对吧？看看他到底是真弥赛亚还是假弥赛亚。所以他把耶稣送到那里去了。但是当他看到耶稣在那里受到了不公平的、不正义的审判，最后定了死罪，他后悔了。但是他没有悔改，对吧？那么从这个问题里边，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政治性的观念、政治性弥赛亚的观念，在以色列人当中，甚至于在门徒当中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他们就问耶稣了，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对吧？那你肯定现在有更大的能力来号召我们的民族起来打败这个罗马人，然后能够。”复兴我们以色列国了。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下边一句话啊，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咱们现在正在这个五旬节啊，圣灵降临节，这个你们就要必得着能力啊，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地极去成为我的见证人，是 become my witness，啊，不仅仅是我去做一个见证，而我们就是主的见证，因为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对吧？我们就是主的真道的见证人啊，要成为他的见证人，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所以，主耶稣带来的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以色列的复兴，而是一个。属灵性的、普世的、神的国度的复兴。然后说了这话，他们正看他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他们就看不见他了。这个呢，我们从有两个角度啊，从地上看，他呜被云彩接去了；那么从天上看呢，他就从地上呜上来了。是不是？那么这两个镜头呢？一个是录在《使徒行传》里边，另外一个写在《但以理书》里头啊，就预言将来他从地上上来了啊，他得胜了啊，这个得胜的君王来到这个天庭里边去了。然后当他去的时候，他们就定睛望天啊。为什么定睛望天啊？为什么定睛望天啊？啊，原来这个在咱墨尔本有一个叫望天祷告山，啊，不是望天祷告院啊，因为这个在韩国有一个祷告山祈祷山啊，新加坡的一些这个灵恩的教会，他们就在墨尔本要搞一个祈祷山啊，但没有山怎么办呢？就搞一个祷告院啊。这个然后呢叫望天祷告院。他说这个望天很好啊，这咱们都仰望天。其实这个地方的望天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要用这个字啊，这个字在这里不是一个正面的意义啊。其实在这里说望天是什么意思啊？大家认为当时的使徒看着耶稣走了，都在那愣怔怔的看着，啥意思啊？若有所失，对不对？就是他们曾经哇在一起，耶稣在那里带领他们行神迹、讲道，这个死里复活，哇，我这么多见证，现在他忽然走了，怎么办？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树倒，哎，他是老大，是吧？他把我们招聚了来，他是我们的头，现在他走了，那我们咋办？所以大家都在那里傻看。"是吧？就这么就走了，啊，没了，这咋办？是吧？所以，忽然间就有两个天使 神川白一站他们中旁边了，就说了：“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好像若有所思，好像不知道下边该干什么了。怎么会不知道下边干什么？这里说了，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那么这句话呢，就给教会有一段历史时间的定程，也给了我们一个以色列复兴的时间。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兴？在他再来之前的时候，是父所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啊，只有这个子也不知道，所以他去了。就把使命留下来了吗？说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有使命的，快去啊，是吧？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啊，是吧？所以不要站在这里看呢、啊，是吧？说加利利人呢、啊，别看了、啊，赶紧去啊！命令已经赐给你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1月2000年啊。往事2000年了啊，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边就说了啊，说那时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啊，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这个在前面已经说了，然后你们要见人子有大有能力，再有荣耀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啊，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啊，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招聚了来。然后说一个比喻了，就是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一切的事是什么事啊？至少是神差遣使者把以色列从世界各地要招聚回来了。那么，在约珥书里边啊，有这么一段话，说到那日，就是把这个神要主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时候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就这个不是那个具体的日子，就是到那个时期啊，到那个时代，说我必是犹大，我要是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回归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判断，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又分取我的土地。那么在这一段话里边呢，有几个重要的事啊，就是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这个就是指的我们1948年曾经发生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周报里边我也一直在写这件事了啊。那么这件事，他回来的时候呢，上帝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万民聚集起来，下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叫约沙法谷，而是把以色列当做一个判断的标准，把以色列当做一个判断的标准。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篇信息啊？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包括教会里边的人，包括我这次去日本啊。教会里边的人，居然有基督徒，甚至于传道人站起来反对以色列，对吧？这个骂以色列，对吧？这个是不可以的，对吧？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谁的民？啊，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谁？以色列。请问这个世界上有第二个以色列吗？有很多人说现在的以色列不是真正的以色列啊，现在的以色列人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那我说现在的以色列不是以色列，那还有第二个以色列吗？对吧？说现在的以色列的土地不是以色列的土地，是巴勒斯坦土地。那我说神的应许之地还有第二块应许之地吗？对吧？没有。所以现在的以色列还是以色列，现在的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现在的希伯伦还是希伯伦。现在，刚才我们在这个读经的时候，读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愿他们在 哦，我没打这段经文啊，因为经文太长了。愿他们在加密的树林中啊，用你的产业，然后说，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地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巴山和基列地在哪里？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对吧？巴山地和基列地就是今天戈兰高地这一块，所以这块土地。就是当年的，神给以色列的土地，对吧？所以在这里，在这个经文当中呢，约沙法谷就是判断谷，也叫断定谷，也叫审判谷啊。神在那里审判万民，因为约沙法不是个名字，其实约沙法是审判的意思。在这里呢，他把它翻译成了一个名字啊，其实他是神审判。也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我们对待以色列民的态度就要像对待上帝的子民那个样子。这个对我们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的属灵所属关系的宣告和认定。为什么我们要讲今天的信息？因为世界上的多嘴多舌的人来污蔑以色列、毁谤以色列、颠倒是非，来错误引导世人，这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很清楚，以色列民是上帝的民。以色列那块土地是，这里说了是我的土地，那是上帝的土地，不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不是阿拉伯人的土地，是以色列人的土地，是上帝赐予以色列人的。我再说，土地是谁的？咱们澳大利亚说，哦，你们白种人是来自于欧洲的，这块土地不属于你们，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土地是上帝的，所以他要给谁就给谁，对吧？他给谁？给正义的人。当年欧洲来到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带来了正确的信仰，带来了社会的秩序，带来了国家的管理。没有欧洲来之前，这块土地上是杀人灭族，这个没有秩序，对吧？没有正确的信仰，他们拜各种偶像，是吧？做各种糟糕的事儿。神有权把这个土地从他们收回来，赐给他自己所拣选的人。这里边没有什么战，没有什么侵略。你说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侵略得来的土地，是吧？中国人这块土地是怎么得来的，是吧？是我们自己造的吗？不是，是我们从别人的时候，共产党为什么他能当政？是吧？是他这个制造的这块土地吗？不是，是他把国民党政府打败了，他才抢夺了这块土地，都是土匪，对吧？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说，这个里边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吧？上帝要把这块土地给谁就给谁，对吧？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赞成侵略战争，像现在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对吧？但是。土地的所属关系，其他的地方咱们不敢说，但是这块土地，上帝说了，是我的土地，对吧？所以这次我去日本的时候，在这个富士山底下碰到了一帮这个意大利人啊，反川普啊，反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的屠杀什么占领人家的土地，我这好可怜啊，这些天主教徒，是吧？我说你们不读圣经吗？对吧？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在以赛亚书里边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说了两次，凡是说两次的都表示什么意思啊？特别重要，特别强调，是吧？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刚才说了，我的百姓是谁？是以色列。所以我们这些外邦蒙恩的人。我们要去安慰以色列，为什么要安慰以色列？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 在这个弥迦书，今天的经文太多了啊，我不能把它全拿出来。弥迦书里边就提到，因为以色列神的儿子要降生在以色列，所以在这之前的时候，以色列受苦，好像惨难之苦一样。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医学上认为，惨难之苦是人能感受到的最痛的苦啊，所以呢。不要看妈妈，这个妈妈生你的时候是经历了人生最痛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过生日啊，这个不是给孩子过生日的，孩子过生日的时候，爸爸要买个礼物或者做一碗面，叫自己的孩子敬给妈妈，对吧？因为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对吧？所以每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是孩子感谢妈妈受苦给我生命，纪念这件事儿，对吧？所以现在来到欧洲，来到澳洲以后，不是 Happy Birthday，好像是以小孩为中心了。我们小的时候的文化是以妈妈为中心啊，孩子的生日是妈妈为中心。这个我觉得这个文化还是蛮有它自己的好处的，对吧？啊。所以这个惨难之苦啊，用惨难之苦来描述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苦难。那么这里说为他们一切的罪过加倍受罚，这里写了一个加倍，很重要啊。他们本来不是他们犯了一个罪受这个罪当有的惩罚，而他们犯了一个罪以后，他们受双倍的惩罚。那个惩罚是为谁呀？是为我们。所以，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之前的时候受极大的苦难，被巴比伦、被亚述、被这个希腊、被罗马践踏，受苦长达几百年的时间。所以，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信徒，要加倍的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因为他们受的苦。一个是他们自己的罪，一个是为你们，是为要证明律法不能使人得救。那么主耶稣来了，降生了，复活了，升天了。刚才咱们讲了是吧？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再一次受苦，受惨难之苦。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乎很少有人。像以色列这样能够经历大屠杀，用工厂来杀他们，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要复国，而以色列复国是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回去，于是上帝就兴起苦难来迫使他们必须回去。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以色列也进入到这个苦难里边，罗马人把以色列。成百万的杀死，钉十字架，钉的都没处可钉，对吧？完了，以色列失去家园，长达将近2000年的时间，对吧？像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以色列经历这么多的苦难。然而，在这些苦难里边，上帝没有放弃他们。现在，以色列伟大复兴的时候到了。我们都亲自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个复兴的时候，圣经就说了：“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要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要展开。”其实原文说命令要传到远方，以色列要回来，命令要传到远方，以色列要复兴了，所以大家要回去。所以当那日，人要从亚述、埃及。这个这海到那海，这山到那山，都要回归这地。下边说，然而这民必因他们的行事的结果要荒凉，以色列荒凉了2000年，现在他们要回去了。所以先知为这个复兴回归的以色列祷告，然后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你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也就是以色列要从被奴役的世界里边要回来。 然后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世上的列国看见，就必因自己的势力惭愧。现在我们看到，就连联合国拿以色列没办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以色列叫做中东小霸王、世界小霸王，没有人叫他平头哥，是吧？就像那个叫做什么獾那种动物，对吧？你没有人能治得了他，啊，他虽然很小，但是他特别厉害啊。所以圣经的话不会落空的啊。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地上的列国看见，就要必因自己的势力惭愧。最后十八节啊，说神呐，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这是上帝所说的话，先知的宣告。既然以色列已经蒙神的赦免，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尽量少一点对以色列指指点点。以色列不好吗？他有他的问题。我就问，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还是我没有问题？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指点以色列的问题？更何况以色列在所有的战争事情，所有这里面，他做的比其他的民族要优秀的多。最后说，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感谢主，亡国两千的以色列复兴了。那么今天的以色列是神的旨意让他回去。神给我们外邦的命令是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因为他们为外邦的缘故，也为他们自己的罪的缘故，在上帝的手中加倍受罚。所以咱们基督徒要把握清楚这件事，信我们的上帝。因为以色列复国，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在约珥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对自己属灵关系的认可，因为那是他的百姓，因为那是他所拣选的土地。阿们。所以当我们的信仰正确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在方方面面，我相信就进入到一个蒙福的道路上去。那么今天呢，这个雨霞姊妹有她的一个见证，也有她一个这个献给以色列，也献给我们大家的一个舞蹈。那么这个呢，有他自己的，这首诗歌啊，他舞蹈的这首诗歌有他自己的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这个大屠杀的那个情况。那么，雨霞姊妹自己会跟大家来讲他的见证。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现在，这牧师说哈，就是跟这个牧师就说，谈起这个曲子哈，就是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啊，这个是我跟那个牧师的约定哈，就是我们在那个尼泊尔一起去那个就是参加宣教的时候，就提及这个事情了啊。这现在去尼泊尔是2024年吧？2024年，现在是2026年，啊，我现在我大脑一片空白哈，该说什么怎么说哈，现在就说的时间也是有限哈，我就是简短的哈，从哪开始呢？我就自己想了一下的哈，就是按着时间线哈，我们就说，就我自己的身份来讲哈，我们家是军人出身哈，就是从国内来的哈，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家五口人有三个军人，我也差点参军，后来我母亲极力阻拦，没有让哈。就说我们在国内受的教育都知道哈，无神论、进化论啊，就是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太哈、这个民族的认识哈，其实当时觉得非常非常遥远哈。其实我觉得好像一开始就是接触犹太人讲哈，就是莎士比亚的那个威尼斯商人， 就是那个夏洛克哈，把那个就是就说的他是一个放高利贷者哈，就说他是一个冷酷的、贪婪的哈，就说的就知道要钱哈，就说的就说说的要把那个就是那个安东尼就是还不起那钱，完了要把他那身上割一帮肉，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哈，再回忆起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作品呢，其实也反映他那个就是的个人的意志、三观、个人的认知哈，就说的都反映他的作品里边。这其实他们就是那个很，其实我当时就是的没有读出来哈，就是的很憎恨以色列的，因为他说这个夏洛克哈，就说的他不说夏洛克，就说这个人，他说这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后来就说的。我呢，就是当时就认为以色列犹太人哈，也听过一些故事哈，就他觉得好像说也没有恨，也没有什么，就说觉得好像以色列啊，犹太人就是很遥远哈，就说世界上有将近200多个国家地区哈，以色列和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就是的一个国家之一吧，这么多国家之一也没有想太多。后来就是94年的时候，就是跟我先生就说，哎呀，你的英文听力令人担忧哈，就说的你要多听，看我也不看新闻，也不怎么怎么样。他说走，一到周末就带我去看电影，看电影呢就是看到了这个《辛德勒 list》，就是我记得就是说吃完饭看电影，看电影回来他就问我，你看懂了没有？我说我看懂大概了，但是我就想，哎呦，以色列哈在二战的时候被屠杀，后来这个辛德勒这个人哈，就是他原来是一个纳粹哈。为了想做生意赚钱，结果看到这个，那个希特勒和纳粹哈，盖世太保怎么屠杀杀戮，逼迫以色列人，他良心发现，后来呢，他就用自己的工厂啊，就是的，来就是的藏着以色列人，而且呢，他用自己的钱来贿赂这个德国纳粹这个军官哈，来保护好1100多。犹太人哈，这个故事是比较感人。当时我回来我就说的，哎，这故事比较感人哈。那时候我还没有悟道呢，还不知道什么什么信耶稣啊，来了稀里糊涂的哈。就是说，后来呢，就是开始悟道了。悟道以后呢，到了教会哈，是一个英文堂很大的一个教会，就说，也挺慷慨，说来了，他说以后啊信耶稣吧，给了我一本圣经。哎，我说哟，这圣经怎么这么薄啊？我说我记得，我说这圣经不是好像是66卷书，我一翻怎么全是新约？完了后面加上诗篇箴言，哎呦，旧约呢？说现在是恩典时代啊，新约时代，你不用读旧约啊。我就跟着读，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悟道嘛，就是说那读吧。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啊，就当故事读哈。后来读也不懂，读也读不懂啊，就是的看着那文字懂，那里边意思不懂，还觉得里边那个经文哈，就是这4卷书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好像是好多重复。说怎么又讲一遍？就是那个耶稣行的神迹啊什么？我说什么呀？我就是什么呢？后来呢，我就是跟其他的很多人一样吧，是星期天基督徒，啊，星期天去教会，除了教会，平常人一样啊。后来呢，给我就是开始起变化的一本书，啊，这个当时就是这个，就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哈，就是这个二战之前犹太人的人口分布哈，那啊，就说，这是我就是查找的那个英文的资料，后来我给翻译成中文哈，就是二战以前呢，就是到39年之前哈，就说的，欧洲大约有950万的犹太人哈，当时那个就是占世界人口那个60%以上的犹太人呢，都在东欧居住哈，就主要的那个国家呢，第一是波兰啊，有300到330万的犹太人，然后是前苏联啊，人口是二百是 是啊，完然后是那个罗马尼亚哈，完然后是德国，有人说是匈牙利哈，但是说匈牙利呢，就是这个数字我没有查到，我就把这个德国放上去了啊，就说的主要是那个这个四个国家哈，就是犹太人主要居住在这四个主要的国家哈，这个犹太人说在波兰啊，为什么就是？波兰有这么多犹太人哈，我查一下那个波兰的国土哈，还不如中国的云南省那么大，好像是30多万平方公里啊。说的当时为什么呢？就说的因为那个犹太人在波兰居住呢，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哈。就说的第一是说波兰人相对比较宽容啊，就是的比较包容犹太人，在他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什么犹太会堂啊，他们的信仰宗教啊，他们可以就自由的哈来就是带他们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呢，就是那赦免哈和那个庇护，就是那国王呢也邀请那个犹太人，就是得犹太人很精明嘛哈，比较会做生意，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哈。还有呢，就是这个 Polin 在那个希伯来语呢，就是那个意思跟那个避难所、庇护所很相近，这个犹太人很喜欢，所以呢，他们那个主要就是那个犹太的社团呐、啊，就是有点像咱们就是什么在 Box U 什么中国的什么人的什么各种社团呐、啊，就是非常就一直坚持了1000多年，但是呢，他就这好像就是得我们觉得好像就像是个笑话一样，为什么哈、啊？犹太人觉得波兰那么的安全。结果二战的时候，啊，德国马上闪电式进攻波兰，杀的就是犹太人，啊，所以靠人是不行的。后来呢，就是这个辛德勒哈，就是就是以色列人哈，就是在那个大屠杀纪念馆哈，纪念那个奥斯卡辛德勒哈，就是称呼他国际艺人，而且把他的那个。墓地呢，就是葬在锡安山啊。他是一个，就是救了犹太人。要我说，现在就是从一本书开始了啊。就是我98年的时候第一次回国，在书店逛了逛哈，就看到这样一本书，叫《一路坎坷犹太人》，我就买了。买了看了以后呢，就是讲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哈。他们呢，就是看写书这个人呢，就是得。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没有这个基督信仰，他就是翻了一些历史资料，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就传说有这么一批人，怎么怎么样，什么应许之地，什么什么，后来什么完了各种什么大迫害呀、啊，什么中世纪呀、啊，一直到二战哈，就说得怎么迫害犹太人，这里边的描述呢哈，就是有以色列就是的犹太人自己的口述，就是的大屠杀，就是的纳粹的集中营的幸存者啊，大屠杀的就是的幸存下来的人的见证，还有那个就是纳粹的德国士兵，他们目击了就在集中营怎么迫害犹太人，他们就是的良心发现，后来就是他们讲出来的当时的场景哈，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哈，就是说我就讲一个哈，就想。多么残酷哈！就说的，当时有六大集中营是杀戮集中营，这六大集中营呢，一共杀了230万的犹太人啊！就说的，怎么样呢哈？就说非常非常残酷哈！我看了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啊！就说，其中就有一个描述哈，就说的，他们虐待犹太人哈，就是得把他们每个人关到房间里边哈。就是连动物都不如啊，就是脏兮兮的，地下都是屎尿啊，没有厕所，没有怎么的。后来呢，就要开始杀他们，怎么杀呢？把那个集中营那块儿专门弄一个拱门，很漂亮，给装饰成花卉呀，啊，很漂亮。就跟他们说，你们脏了吧？你们洗澡，来洗澡，把他们就赶进去。赶进去以后呢，就是进了那个毒气室。毒气，赶了以后呢，那门叭一关，关了以后呢，就开始放毒气，放毒气的时候大概就是得25分钟到半小时吧，就说的，大概就把这个人就给毒死了。那里边哈，就是人光着身子哈，男女老幼哈，就是不能再做体力劳动的，没有价值的，他们就这样就处决。当时就说的，好了，把门开开，那边一个，结果看的哈，当时那个。 纳粹士兵看着就是的，他们人的那个表情就被毒死的哈，就是的，妈妈就是捂着那个孩子，把那个孩子那个鼻子就不让他呼吸毒气嘛，就是，贴在自己的身体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表情，有什么睁大的眼睛，什么张大的嘴，就是的被毒死那种哈。完了，读完以后就看都死了以后，完了结果呢，就是用一个大铲车，类似拖拉机那样的，把那个犹太人就是尸体一批一批的铲那个大坑里边，铲那个大坑里边浇上汽油，马上点着，就是有多少里以外的人都能看着天上的红在烧，而且就是这个犹太人这个尸体有多少里以外的人都能闻到，就是有最残酷的时期哈，就说的一天杀死了6000多犹太人。就这样残酷，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开始关注犹太人。我说这个犹太人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们招谁惹谁了？就说的，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就你这么杀他，而且就世界上就很多人恨犹太人，怎么这么恨呢？后来呢，我就又在教会哈继续的啊，就是。我就发现这个西方这个教会哈，很少提起以色列，几乎不提以色列，不提犹太人，不提。我就觉得哈，在这块我就其实我的损失为什么？我在灵命上、生命上没有任何长进，就是还是星期天基督徒，星期天来了教会唱赞美诗啊，星期天出了教会跟平常人一样，你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你真基督徒吗？我先生都问我，你确信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啊，我去教会啊。后来我呢，就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他说的你，我说的我这生命没有长进，我自己很着急呀，啊，我说的怎么办呀？后来我呢跟他朋友聊聊聊，后来我们在聚会里的一个说的，哎，我给你介绍一个那个传道人啊，就是一个圣经教师，就是大卫·鲍森。啊，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是就是的非常严谨的一个学者哈，学习圣经，传讲圣经，而且呢，后来我听他的讲道，我听了200多篇，我几乎都听到了。他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哈，一一讲得非常详细，按着紧贴着圣经，紧靠着圣经的那讲哈，一点一点的非常前面。而且最让我哈欣慰的是什么呢？他跟犹太人的关系非常好，他是犹太人的朋友。啊，他呢就是经常去以色列讲道，哈，就是告诉他们，耶稣就是你们所盼的弥赛亚，你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而且呢，后来呢，就是从拒绝他，后来到犹太人就是接纳他，后来就他经常去以色列讲道的年轻人呢，就是筹集资金，因为他去以色列时间太长了，太多了。完了，他说他就跟以色列人说。哎，你来吧，你来说的，不好意思，我没钱了，我是一个穷牧师，啊，我们凑钱，我们筹钱，你过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他是以色列的朋友，现在可以放一下，就是他的。
以为西方教会的存活不必靠以色列。我们不需要以色列，很多教会完全不去想，也不去谈以色列。你说教会要倚靠以色列，不可能吧？但是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如果没有以色列，教会根本就无法存活。上帝心中只有一棵橄榄树，就是犹太人这棵橄榄树。这棵树的树干是犹太人，树根是犹太人，教会是从犹太树根吸取之意，否则无法存活。很多教会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靠犹太人才能够存活的，所以各位要知道。并不是基督徒这棵树取代了犹太人那棵树，而是有少数犹太枝子被许多外邦枝子给取代，这是我所知道唯一的取代。外邦人被接到犹太人那棵树的老树干和老根，不管你知不知道，当你去教会，从敬拜和团契得到生命。其实是从犹太人汲取生命，从神栽种的那棵橄榄树 得到生命，树没有改变，根没有改变，只有少数树枝改变了。
实际上情况这样的，这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哈，他的讲法我是认同的。没有以色列，没有犹太人，就没有我们的信仰，因为非常明显，圣经是犹太人写的吧？即使是上帝借着犹太人的作者，借着他们的手写的，但是上帝是借着犹太人的手写的啊。40位作者有39位都是犹太人，只有一位是外邦人，路加医生，他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但是他的信息也是从犹太人得来的。听说他访问玛利亚，他写了就是这样哈，圣灵感孕。他访问那个马可，哈，据说还有他就是和保罗一起旅行，所有的信息都是从犹太人得来的。所以，我们跟以色列、跟犹太人有关系吗？如果我们想读圣经，这圣经是犹太人写的，你读吗？读不读？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说的普通的这个关系哈，我们关系到我们的救恩。没有犹太人，没有就这圣经上，约翰福音里边写的清清楚楚，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而且从神应许亚伯拉罕开始，就是你离开你的本乡本土哈，我变成大国，为你祝福的，为了祝福咒诅你都是咒诅你，万国要因你得福，都是从这个犹太人这个祖先这个根一点点来的。啊，就是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啊，为神做见证，神要他做祭司的国度哈，要做圣洁的子民，所以就说呢，我们要有这个信仰，要得到救恩。没有犹太人，我们干脆就无法存活，得不到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怎样去待犹太人哈？就从我听了他的讲座开始，我读旧约，我基本是很难读下去哈，特别是读立位记，读立位记我就打怵，什么这个记那个记，你洁净是不是？我这读的，后来我听着这个大卫·鲍森的讲道以后，听着他一卷一卷就出来了，后来他就点了，我就记住这一句话，就说的立位记你们就记住哈，神说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哎，我就知道我开始读立位记，我真读下去了，完了。旧约一本一本开一卷一卷开始读，一直最后读到马拉基书，什么先知书。后来，所以就说的，通过这个观念哈，这个态度的转变哈，生命也开始转变。就说的，怎样从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民族哈，就这个，因为神是通过犹太，就是以色列这个赐福的管道来把这个福音给传遍万国哈，因为你把这个管道，你把这个源头你给掐了，你还有什么？你干脆就得不到救恩，你生命得不到改变，所以就说的我呢就开始寻找，我说的哎呦，我想去一趟以色列。后来我找了很多，后来就是的怎么办呀？找不到哈，就是的找到各个地方有什么美国的团儿，什么中国的团儿，这个团儿什么。后来我就跟我一个闺蜜，我一个朋友，我说我
喂，
想去以色列啊。你想去以色列？我们那个教会那牧师年年都去以色列，你就跟他去报名。我说，哎呀，在哪？你把地址发出来，那你得先跟他们一起去查经。你到他们家去查经，完了他就告诉你，好像是今年，好像9月份、10月份，好像又去以色列什么的。你要想去，你就赶快报团。我赶快他就把那个张牧师的地址就给我了，我就马上就去星期五就查经。完了开始，我记得那是一开始是查那个启示录开始啊，我就进去了，马上就是得去以色列就报名了，好像是2018年9月20号，啊，是就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哈，感觉是不一样。后来呢，去了以后呢，就是得，慢慢的就开始，也就是得愿意再继续读经啊，生命的改变呐，各种就是得，这里边有了变化。后来呢，是到23年疫情以后，我又去以色列。去以色列以后，我们经历了非常时期，他那个就是那个正好巴以战争，好像铁军、Lisa 姐妹，还有那个 Jane，还有几个我们都去过哈。当时就是的我们在以色列，就是跟那个以色列的士兵的合影，你记得在酒店里边哈。我们就是的经历了就非常非常不平常的哈。 各种状况哈，在那个好像那个地下室里躲了两次，完了每次什么开会说讨论说我们是去还是留，完了牧师还调侃跟我们说说我们是澳洲敢死队儿。啊，在那个就是那种战争的年代，我说我们是付费的难民，啊，就是当时呢，就是那个经历真是非常非常特殊，就终身难忘。下面就是播那个，犹太人庆祝那个安息日的他们那个在酒店里我们看到了，哎，对。在下面啊，哎，有一个那个纳粹，有一个那个柏林的，有没有？上面有一个柏林的，啊，对对，这个，就是我也同时在想哈，为什么哈？就是我们都知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但是德国出了个希特勒啊。为什么哈？其实，任何所谓的偶然的背后都有它的必然。为什么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为什么德国哈这个西方啊，就是欧洲，就特别是德国，那么憎恨犹太人？我就又查了一些资料哈，发现哈有它的历史渊源，就是从那个马丁路德就开始。马丁路德呢，到他的晚年的时候哈。他呢，一开始对犹太人还是怎么样哈、啊？后来他就是得强调是因信生义，因信称义。但是呢，当时那个德国吧，有很多犹太人哈、啊，他就是得晚年的时候呢，他就说就想把德国的犹太人都变成基督徒，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完了，他就开始憎恨犹太人。他呢，后来在这个发了一些文章，写了一些著作哈、啊，非常非常的。可恶，有一篇他的著名的著作，那个题目叫《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他就说，这个犹太人这个民族是把犹太人说成什么两个词，什么蛀虫里的蛀虫，犹太人是魔鬼，说的我们要把犹太人的会堂给烧了，把他们的房子给夷为平地，把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把他们。完全赶出德国，犹太人这个民族是不可救药，就是的，就开始散布这个。后来呢，喜欢音乐的古典音乐都知道这个瓦格纳这个作曲家，他也是典型的反犹分子。他呢写了，从另一个方面写哈、啊，他说的，也有一篇文章啊，就是的，论音乐和犹太人。啊，就说这个犹太人是何其劣等的民族，从他们的生理上，从他们的基因上，他们就是劣等的民族。我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我们的智商是最高的，犹太人的民族是最低的。他们在音乐干脆就没有天赋，什么怎么的，就是在贬低犹太人，极其可怕。这都发生在德国。后来这个纳粹呢，希特勒呢，就是用了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认知来，就是把他们那个纳粹，这个德国这个就是这个纳粹这个那个希特勒这个纳粹的这个观念的灌输的里边，他说的我要实现马丁路德的愿望，所以就开始这个杀戮犹太人，不是简单的杀戮，是。种族灭绝，就英文里面专门有个词叫Holocaust，这个词呢不是说简单的，不是那个 massacre 呀，不是，就专指纳粹杀戮犹太人，就专指这一件事情，就英文就这么一个词，就只用于这一件事情。 所以呢，就说的想我那天呢，就是我是24年年初的时候去的柏林，我特意去在柏林逗留了2天，就是柏林这个城市呢，政治气氛特别浓啊，就是你看上面那个希特勒的，就那个宣传那个墙，倒不是说宣传的好，就是的。历史的什么，就是那个德国什么，从那个普鲁士战争的一战、二战、冷战、柏林墙，什么整个的，就是在他那个宣传的大街上，博物馆到处都是。就是我那天在那个博物馆逗留了大概不到1个小时吧，就是都3次，那个学校老师带着学生来参观，所以这个柏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城市。就底下那个门叫Brandenburg Gate。就是这个门儿嘛，就当时是哪个世纪建的？15、16世纪建的。就当时说的那个是和平门，后来就二战的时候就变成就什么纳粹的什么那个希特勒在这附近做了很多煽动性的讲演，就是蛊惑啊，就是在这个门这个附近哈，就是的，这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说这是柏林的象征，但实际上是很罪恶的啊，在下边吧。那就是呢，牧师呢，在那个我们一起去尼泊尔的时候，一起跟我分享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名单的这个有一个主题曲哈，这个曲子呢，就是的，我听了以后哈，就非常非常凄美，牧师说的，要是给它变成舞蹈就好了，我就记在心里哈，我就反复的听，听了我大概听了100多遍哈，我越听我越觉着就是说的。这怎么跳啊？我越听越觉得我不会跳了，因为很像很深的里边哈，就说的，里边就是的信息量太大了，当时就是这个演奏这个作曲是John Williams，他是一个美国的作曲家，就是他作曲是专门给那个电影配曲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看过那个 E.T. 那电影哈，就是都是那个 John Williams 作的曲，他呢也是做了这个辛德勒名单哈，就说的，但是演奏这个小提琴呢，是这个一位犹太人啊，他的经历背景呢也非常特殊，他的父母呢是波兰裔犹太人，他爸爸呢是一个理发师，开一个理发店哈，他呢就是在4、5年的时候在特拉维夫出生，4岁的时候呢就得了小儿麻痹。啊，就可讲哈，他的经历哈，他的背景哈，家里也充满了故事，还有苦难哈，所以呢，我就听了很多版本嘛，就是的，他拉出来的那个这个主题曲呢，就非常有沉淀，我的就是感受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的不一样，他的犹太背景，他的家庭背景哈，还有他的琴艺哈，非常好，因为他的那个。演奏技巧就让你看那个底下那个他穿着那个中国的那个服装是在当时在上海演奏啊，所以呢他的那个一个是琴艺好，他的背景啊，他的说句玩笑，他那个琴也好，他那琴呢是那个斯特拉迪瓦里的那个小提琴，那个意大利著名的就是说现在说的那个估价有600多万美金吧。不等哈，就相当于悉尼的一幢豪宅了哈，同样的钱嘛哈，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物质上的啊，就是这个曲子呢哈，就是说的，我本来是说的要早点，不是说你能不能跳，我就种种原因，还有前一阵那个脚扭伤了哈，就说的，这怎么跳呢哈？因为这个难度挺大的哈，因为就说的它没有词，只是曲子。你说你跳这个舞，你到底你想表达什么呢？啊，你看不看懂你想的哈？后来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求神怜悯吧，我就是自己在里边哈，就是的我的理解吧哈，就分成3段哈。第一段呢，我就是想起了这个耶利米哀歌，就说他那里边的所讲的哈，耶利米说的，当时不是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那个以色列犹太人被掳哈，就整个这个悲惨的这个亡国的这个现状哈，写了这个哀歌哈，里边就有这么几句经文，我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子哈，就是舞蹈表达就第一段是，时间不够了，那我赶快讲，已经到了，就说还有多长时间？ 算了，那等下周跳吧。
那你把它跳了。
现在一跳啊，那词还没有。
好，没事，你继续吧。讲吧，讲完了。
不是，那把那个。就说的把这个就是经文哈，介绍一下，就是我根据什么来就是编这个动作哈，就说的耶利米哀歌就说的，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还有下面的，但是他也不是完全的绝望哈，就说的。我们不至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何其广大！完了，中间呢，就是一段，就是得比较动荡了，就是以色列亡国以后寄人篱下，在各个国家所受的遭遇哈，就说的动荡的生活，时而安稳哈，但大部分都动荡的哈，就这样。第三段呢，我想起了那个哈巴谷的，第三章哈，最后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为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并稳坐在高处。啊，就这几段经文吧，就是编的这个舞蹈哈，舞蹈反正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跳了哈，就是兄弟姐妹见笑了。